浩然爸爸讲《三国演义》第十二集，关云长千里走单骑。话说关羽、关云长与刘备、张飞失散之后，被曹操的大军围困，不得已而投降，却又提出了降汉不降曹的要求。曹操为了笼络关羽的心，对待关羽特别优厚，每三天一小宴，五天一大宴，还送了无数的金银财宝、绫罗绸缎。关羽把这些礼物都交给了他的二位嫂嫂收藏，还把曹操送给他的十名美女也安排去伺候他的两位嫂嫂了。曹操对他的为人更为敬重。这一天，曹操见关羽战袍已经旧了，就按照他的身材用上等锦缎做了一领新的赠送给他。关羽把新袍接过来穿在了里面，而外面呢依然穿着旧的。曹操笑道：云长何必这么节俭呢？关羽道：我不是节俭，而是因为旧袍子是刘皇叔给的，我穿在身上就像是见到了他一样，我不敢因为有了丞相的新袍便忘记了兄长给的旧袍啊。曹操大为赞叹：云长真是重义气的人啊。但对于关羽还对刘备念念不忘，其实他的内心不太高兴。又一天，曹操问关羽：云长的马怎么这般瘦啊？关羽说：我的身子太重，马驮不动，所以才瘦。曹操马上对随从吩咐了几句，不一会儿，随从牵来了一匹马。只见这马毛色发亮，浑身像火炭一样，非常的雄健。曹操问道：云长还认识这匹马吗？关羽仔细一看，这莫不是吕布骑的赤兔马吗？曹操道：正是。说完就把这匹赤兔马送给了关羽。关羽接了马大喜，对曹操拜了两拜。曹操很奇怪呀，我多次送你美女金帛，将军都没有下拜，今日得了赤兔马却连拜两次，却是为何啊？关羽说道：我知这马能日行千里，有了他，如果得知了我兄长的下落，当天就可以见面了。曹操不由一愣，心底实是后悔。不久，袁绍发兵，派大将颜良为先锋来攻打曹操。曹操引军150,000迎敌，只见平川旷野之中，颜良前部精兵100,000排成阵势。曹操回头对部将宋宪说道：你原是吕布手下的一员猛将，今日且与颜良一战。宋宪提枪上马，与颜良交战不过三个回合，颜良手起刀落，斩了宋宪。曹操大惊道：真是勇将啊。又有部将魏续说道：颜良杀了我的同伴，我愿去报仇。魏续持矛出阵，大骂颜良，颜良也不回话呀，交马一合，劈头一刀，就把魏续劈在了马下。曹操连折二将，心中忧闷。这时谋士程昱说道：丞相，我举一人可斩颜良。曹操忙问：快说是谁？程昱道：非关羽，关云长不可呀。曹操听了大喜，正好刘备若还活着，一定去投奔袁绍去了。如果派关羽破了袁绍之兵，那袁绍必定怀疑刘备而杀了刘备，刘备一死就再也不愁关羽会走了，连忙派人去请关羽前来。关羽手提青龙刀，上了赤兔马，一路而来。 曹操摆下酒席，热情款待关羽。他对关羽说道：颜良连斩我两员将领，勇猛过人，众将难以抵挡，只好请将军来战。正饮酒间，有人来报颜良又来挑战。曹操便和关羽登上土山顶观看，只见山下颜良大军旗帜鲜明，刀枪密布，严整有威。曹操指着大旗下面一位骑马的大将对关羽说道：那便是颜良，你看袁绍河北兵马多么雄壮。关羽道：依我看，颜良倒像是个插标卖头的，那袁绍兵马也不过如一群鸡狗一般。我虽然本领不大，愿去斩颜良首级来献与丞相。只见关羽愤然上马，倒提青龙刀，凤目圆睁，残眉直竖，直奔颜良而去。那颜良刚要问话，哪知关羽的赤兔马快早已跑到了跟前，颜良措手不及，被关羽一刀砍落马下。袁绍军见了，吓得纷纷溃乱。关羽纵马上山，把颜良的首级献给曹操。曹操大为赞叹：将军真是神人呐。关羽说道：我不算什么，我三弟张飞在百万军中斩上将之头，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。曹操大惊，回头对左右说道：今后若是遇到张飞、张翼德，不可轻敌，快给我写到战袍底下，要记着了，别忘了。袁绍听闻颜良兵败被杀，急忙又派出名将文丑率军来战曹操。又是关羽手起刀落，把文丑又给劈死了。这回袁绍终于知道，乃是关羽斩了他的名将颜良文丑，顿时大怒，喝令左右：给我把刘备这贼推出去斩了。刘备问道：我有什么罪啊？袁绍道：你故意让你的二弟关羽杀我两员大将，还说无罪？刘备说道：袁公啊，请容我说上几句，再容您处死。曹操平时对我就有戒心，今知我在你处，恐怕我为你出力，所以特意让云长去杀死二将，料定袁公你知道了必定会大怒，这是曹操的借刀杀人之计呀，他想借你的手来杀我呀，没想到你果然中计呀。袁绍听了便不杀刘备了，喝退左右，对刘备说道：玄德说的对，差点让我担了害贤之名啊。刘备说：袁公宽大之恩无可补偿，我可另一心腹人持密信去见关云长，让他知道我在你这里，他必定星夜赶到，我让他辅助您共诛曹操，以报颜良文丑之仇，如何呀？袁绍大喜说道：我若得关云长，胜颜良文丑十倍呀。却说关羽也从俘虏的士兵口中得知刘备在袁绍处，大喜过望，准备寻刘备而去。第二日，关羽来向曹操告辞，但曹操门前挂着回避牌，不准人入内。关羽闷闷不乐地回去了。又过一日，关羽再去，门前还是挂着回避牌，一连去了好几次都是如此。关羽便顾不得礼仪了，收拾车马，将曹操赠送的金银珠宝全部留下，把曹操让朝廷封他为汉寿亭侯的金印也挂在了堂上，保护着二位嫂嫂，往北而去。曹操听说了，十分惊讶，心里头也很佩服关羽的举动，带着几个将领随后赶去。追上关羽之后，送给他一件锦袍，以表示钦佩之意。 关羽表示感谢后，便拨马告辞而去。曹操叹息了一阵子，也自回府中去了。很快，关羽一行人来到了东岭关，守将孔秀听说关羽到了，赶紧出门迎接。孔秀问道：“请问将军到何处去？”关羽回答道：“我辞了丞相，专程去河北寻找我的刘备大哥。”孔秀道：“河北袁绍是丞相的对头，你去那儿，身边可有丞相放行的文书啊？”关羽说道：“哦，我走得匆忙，没有文书。”孔秀便不客气起来：“那将军就在此等候吧，我派人去请示丞相，然后才能放行。”关羽急道：“你这一去一回，就要误了我的时间呢。”孔秀不容商量地说道：“这是法令制度，我一定得这么干。”关羽问他：“你不想让我过关喽？”孔秀点点头说道：“要过去也行，但是得把两架马车里的人留下来做人质。”关羽一听大怒，举刀就砍。孔秀侧身避过，假马应战，只交手的一个回合，关羽就一刀把孔秀劈死在马下，过关去了。关羽一行人接近了洛阳，洛阳太守韩福和手下将领商议对策。一个叫做孟坦的将领说道：“关羽善战，我们只能用计取胜。我引兵先和他交锋，然后假装败逃，引他追赶。您呢，可以在一旁用暗箭伤他。如果能活捉关羽，丞相一定会大大奖赏我们的。”韩福同意了。于是呀，孟坦手持双刀，带领着人马排列在关口。关羽来到时，孟坦自恃有些武艺，策马上前与关羽交锋，然后准备按计回马撤退。没想到呀，关羽的赤兔马跑起来飞快，当孟坦正等待韩福射出暗箭时，早已被关羽的青龙刀劈成了两段。韩福的暗箭正中关羽的左臂，关羽大叫一声，用牙咬出了箭矢，不顾伤痛，拨马冲向韩福，连头带肩把韩福砍下马来。关羽不敢久停，用一块绢布扎住了左臂的伤口，连夜奔泗水关而去。这泗水关的守将名叫卞喜，听说关羽一行到了，亲自出关迎接，并热情地安排关羽一行在关前的一座寺庙里休息。庙里有一位名叫普净的和尚，和关羽是同乡。普净一面与关羽叙谈，一面用手偷偷地指了指关羽的佩刀。关羽心里立时明白了，命令随从提着刀陪自己入内。此时卞喜已经在庙堂上摆下了宴席。关羽有了普净的警告，留心观察，果然发现靠墙的帷幕后面有刀斧手埋伏着。卞喜知道秘密泄露了，大声呼叫埋伏的士兵：“快下手！”关羽猛然起身，拔剑在手，连连刺死了几名刀斧手。卞喜跑下法堂，绕着走廊逃跑。关羽扔掉宝剑，举着大刀紧紧追赶。这卞喜啊，善于使用流星锤，他一边绕廊转圈，一边暗暗取出流星锤，嗖的投向了关羽。眼疾手快的关羽用刀顺势拨开流星锤，赶前两步，只听得啊一声，卞喜死在了关羽的刀下。关羽脱险之后，一再感谢普净和尚，随后护着车马继续往荥阳进发。荥阳太守王直 和洛阳太守韩馥是亲家，他发誓要为韩馥报仇，并且早已定下了计策。关羽一行到达之后，他先出关迎接，一面请关羽进入城中的馆舍歇马，一面命令手下人三更半夜的时候带领1000名士兵去火烧馆舍。幸好在王直手下有人十分仰慕关羽，偷偷地将王直的阴谋告知了关羽。关羽听了大吃一惊，忙叫人请二位嫂嫂起床上车，趁夜离开了馆舍。关羽刚刚走了几里，只见背后火光四起，王直率人赶了上来。关羽勒住马，指着王直问道：我与你无仇，你为何叫人放火烧我？王直不回话，拍马挺枪朝关羽冲过来。关羽把青龙刀一挥，拦腰把他砍成了两段。之后关羽一行又来到了华州地界，太守刘言自知无力阻挡，便让关羽一行继续前行，来到了黄河渡口，守将秦琪率军阻挡，又被关羽拍马挥刀杀于马下，夺得船只渡过了黄河。这关羽过五关斩六将，终于离开了曹操所控制的区域。他端坐马上望着黄河，心中感叹呐、我原来并没打算一路杀人，现在不得已而为之。这曹操知道了，必然以为我是忘恩负义之人呐。再往前行，来到了古城，不料古城之中冲出了张飞来，哇呀呀大叫着，举着丈八蛇矛向关羽刺来，这又是为何呢？更多《三国演义》精彩故事，请听下一集《曹操袁绍官渡大战》。